好的呀，感谢神的恩典，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犹大书》啊里面的一个要义啊。那因为这一次的作业比较急啊，本来期待的前两位的讲员哈、啊，那因为在安排上面哈、啊，他们刚好今天就有事情啊，所以就由小弟来滥竽充数哈、啊。那刚好我最近刚好在永福教会在讲《犹大书》哈、啊。那想说好，那干脆一鼓作气把它写完，就在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所以我一时之间把它定成犹大书的释义，不过这个好像不是像神学讲座该有的题目不过因为犹大书它只有一章，它的主题很明确，而且从经文的内容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神学的主题基本上就是来认识假师父的特性及如何为真道竭力争辩那当然这也是我在讲义当中的两大主题那我基本上我原则上会用讲义的这样子一个内容次序一段很简洁的来跟大家介绍因为我用在教会是用了7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这6个单元那今天我们有2个钟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是会用比较简洁的抓住重点的，就以刚才我所说到的假师父的特性以及我们如何来竭力为真道争辩，那在犹大书里面是怎么样的教导我们的以这个样的主题来跟大家来学习。那我们来先看到导论的部分我简单的向我们这一犹大书里面的一个背景以及它的作者受信者我们简单做一个介绍那当然其中我们也可以来了解到整个在犹大书里面它其实是在第一世纪这个后期里面类跟其他的许多的这个书卷他们共同的为了维护教会的真理他们如何的来勇敢的面对着这些假师父假教师在教会所造成的影响那犹大书的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看到的就是这是作者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自称那作者是这个犹大那这位犹大呢我们一般的认为就是他就是主耶稣的兄弟犹大虽然他这边并没有直接提到他是耶稣的兄弟但是他是谈到雅各的弟兄那这个雅各呢就是我们在雅各书里面的作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的一个作者这边第一节他也是谈到只是做神跟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虽然他们是主的兄弟但是他们不敢直接这样子以称自己为主的兄弟不过这个雅各在圣经当中其实是非常平多在很多的地方出现主要的他因为如果使徒雅各约翰的兄弟雅各已经在使徒行传12章的时候就已经被西利亚基帕一世给杀死所以他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那整个看起来在12使徒中的雅各基本上其他的都并没有特别被记录只有后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领袖在主持耶路撒冷会议的约翰福音这使徒行传的15章那边谈到了雅各他的谈到是主的兄弟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主的兄弟当中有几位后来他们也非常的积极的参与了这个教会的侍奉大概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来看大概来了解他们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还没有相信耶稣这是我们从约翰福音的7章3到8节里面这边提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7章这边提到了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督促的主耶稣上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好像有一点在显扬自己的名声那这样就要赶快趁这个机会到耶路撒冷大大的发挥一下不过7章的5节里面约翰是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过后来耶稣还是去了 啊，因为可能也是有神特别的一个指示，或是啊，或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他就暗暗的来去到了耶路撒冷。好，那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信哦。不过我们最早看到他们信的地方是在哪里啊？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14节里面，这边记载着耶稣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那14节这边提到的啊，有哪一些人在那边呢？啊，是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啊，这个弟兄是用复数，好，所以不只是一位。那我们知道耶稣的家人有好几个弟兄，还有姐妹。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啊，第六章，啊，这边第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耶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啊，所以这边提到四个兄弟的名字的，有提到雅各、犹大。好，那一般我们认为雅各书跟犹大书啊，就是主的这两位的兄弟来所写的。那这两位的兄弟，他们后来也成为啊这个四处旅行的传道工人。好，那我们如何来知道？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啊，这是保罗在他提到的对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提到啊，他啊这个啊是有使徒的权柄的啊，他为自己来啊这个辩驳啊，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就是他传福音所得的果效啊，所以他在他们来讲更是主的使徒啊。那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起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啊，这里谈到主的弟兄啊，那这个也是用复数啊，也是用复数啊，所以也是指的啊，主的啊，这可能他啊，这几个兄弟啊，雅各可能跟犹大啊，那我们因为他们有这样，看起来他们在写信的这样子表达，是因为他们对那几间教会都非常熟悉，他们可能在那边牧过会啊，或是到那边传过福音啊，所以啊，特别在写信来提醒他们要来啊，怎么样子的啊，来对抗这些假先知、假使徒、假师父。好，这个是我们想可以来了解的。好，所以呢，我们从这样子的看起来，好，这个啊，这个作者犹大啊，他很有机会就是啊，这个啊主的兄弟啊，他的另外的一位哥哥就是雅各。那他们的信主到底在什么时候？好，刚才是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是信主之后的，好像第一次的啊出现。好，那我们可以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的15章，这边有记载着耶稣的显现。从福音书跟哥林多前书这边看起来，主耶稣总共有十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显现。好，那在其中在这边十五章里面有提到，他有向雅各来显现。那这个是在第7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那这个雅各应该就是主的兄弟雅各，好，所以他在主耶稣复活啊之后向他显现啊，他这些兄弟们就因此来认识了耶稣啊，成为耶稣的一个门徒，也跟着母亲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好，这个大概是我们所看到的。好，那在作者当中，以这个犹大是最为适当的。那写作的时间地点哈，基本上我们会可能认为就是在主后的67年到68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然，这个不太确定，那可能是在主要的是这边都没有，似乎都没有提到有关于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个事情，那大概是在这个之前不久的时间，那当然因为他所跟彼得后书的一个背景是非常的像，彼得后书的2章里面，那这个有关于这个当时的异端，他是用未来世啊，但是这边犹大书的这个假先知的出现已经是现在世，已经是现在就出现了。那这个时间点啊，但是它的内容是非常的相近，所以他们应该成书的时间可能不会是很久啊，差很久啊。那彼得大概在主后的66年、67年这边来去世的 好，所以可能晚他几年，好，这样子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著作，好，这个是一般读者的认为，好，学者的认为了，好，好，那受信的对象基本上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没有指明是对谁了，好，但是他只是声明被召在主里面蒙爱，耶稣基督所保守，为基督耶稣所保守的，好，跟他们同得救恩的这一群人，好，那当然，好，从犹大书里面的一个背景，好，他看到的很多都是举的旧约的例子。那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他是马可写给罗马人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书，哦，所以他碰到很多犹太人的规矩啊、习俗，他都会特别解释啊，因为他们不了解啊。那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他举着很多旧约那些啊被盗者，他们被神审判的一样一个情形哦，那看起来都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所以这个受信者他们一定是啊跟啊犹太人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哈，是文化是非常接近的，应该就是犹太人，好啊，是由啊主要是犹太人所建立的基督的教会，好，对他们来写，好，那当然这可能跟啊他们的由雅各跟啊这个犹大他们的背景是一样的，跟彼得他们的背景是比较一样的，因为他们是比较属于啊在加利利这边长大的哈，这样子的一个渔夫或是啊这样子的一个在地人，所以他们比较啊对于希腊的文化基本上比较没那么深入，好，所以在外邦的教会主要都还是以保罗、希拉啊他们这些啊有受过啊这个希腊啊教育的哈，然后有在外邦啊这样子出生生活的啊这样子的背景的啊他们来传扬福音。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理解哈。那好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啊写作的动机哈。基本上啊，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主要有两股逼迫的势力啊，威胁的势力的，一个是外在的威胁，好，就是罗马皇帝啊对于信仰的逼迫啊，特别是主后的64年开始哈啊，这个尼禄皇帝就啊开始来逼迫教会。他从51年来当皇帝哈，但是在51到64之间，好，其实他是啊，仍然能够秉持着公义，好，不过到晚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啊，一个我们以前早期的一个西洋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好，因为那一件故事的内容，以至于好，整个他把这个罪嫁祸在基督徒身上，以让自己来陶罪，好，所以呢，啊，从64年之后，啊，整个啊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彼得、保罗他们大概就相继在66年、67年啊这边在。啊，罗马来遇害，好，这个是我们啊，大概可以啊，从很多基督教的一个书籍里面去看到。好，那除了外在的罗马信仰的逼迫，啊，其实这些外在的逼迫并没有使教会消灭，反倒是更加的成长茁壮啊。那但是呢，主要的是内在的威胁，内在的威胁就是从教会内部假师傅的侵扰。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了好多的使徒，他们啊都啊曾经预言哈，那或是甚至。啊，已经发生了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就写信来啊，来教导，来啊提醒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样子的。然后呢，在啊这个犹大书里面哈，他最主要的就是啊，已经这个啊这个啊异端已经影响到了教会啊，甚至已经有人受到了一些影响啊。所以在最后，其实他有一段啊，有两节，主要都提到怎么样来啊。对待这一些受影响的人，好，受影响的人，好，那啊，这个是犹大书，好，这个大概的啊，这个写作的一个动机，就是因为啊，教会已经有变了质，好，所以犹大他写信，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劝勉跟鼓励，啊，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教义了，哈，那但是啊，他所写的东西，基本上他用了很多他们历史当中发生的事件，啊，以及使徒所说的话语，好，然后啊，他。提出了怎么样的为真道来竭力争辩啊？那在本书的特色当中啊，我们啊在看到了第三页里面本书的特色里面，好，那啊主要我们来看第二点哈，第二点，这边本书为新约唯一书简引用旧约旁经的经文啊，而且用了两处啊，一处是在犹大书的第9节哈，这个是引自于摩西的升天记哈。啊，那另外一处是在犹大书的14节到15节，哈，是引自以诺一书，哈，第9节这边是提到了天使跟啊这个啊米迦勒跟这个魔鬼在 啊，为着摩西的尸体在争论哈，啊，争辩啊，但是并没有提到他们到底是在争辩什么哈。好，这个待会在比较内部详细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介绍哈。有我传统上有一种看法，那后来我又接受了另外一种看法哈。那另外就是啊，这个以诺一书，它是记载着以诺哈。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五章里面谈到他啊，这个啊，这个65岁的时候生了啊马图撒拉哈，那为他取名这个马图撒�拉，然后他就接着过了300年跟神同行，然后呢生了养女，然后最后他就啊这个啊被神取走了哈，那刚好就是300年他被神取走了，啊，那到底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在那边并没有提到，只有提到他啊跟神同行300年，提了2次，好，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马图撒拉，啊，就这样子，好，啊，那但是在犹大书里面，他有详细的，好像在提到的，哇，到底这个以诺啊做了什么样，说了什么样的话，好，就在第14节，好，这边啊，但是这边所预言的话语，基本上这个是取自于以诺一书里面旁经的资料。好，但是其实跟啊，不管是摩西升天记里面的资料，或是以诺一书，当啊这个犹大把它引用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做了一些改变。好，他并不是完全就照抄把它截录下来，而是他照着他自己的意识，好，他把它按照圣经的一个规模的那个啊道理真理的一个原则，他把它写出来。好，所以啊整个啊这个在，而且因为这个旁经在当时。啊，那时候的旧约的圣经正典已经出来，啊，然后新约的圣经的正典是还没出来，然后在这主前的200年到主后的200年之间，这400年之间，啊，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旁经跟伪经，那这些旁经跟伪经都普遍的在他们的当时的社会里面去流通，啊，所以他们也像主耶稣的门徒啊，或是当时的啊，不管是。啊，犹太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其实都非常熟悉的这些经文，好，啊，所以啊，后来啊，这个当他们啊在啊这个引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这个犹大是格外的谨慎，好，啊，所以啊，在那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好，啊，其实犹大书一直到很后面才被纳入新约的正典里面，好，啊，因为啊，第一，他们根据了几个重要，是不是使徒出自使徒的手笔？啊，那所谈到的教义是不是合乎圣经？啊，是不是有用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另外就是在普遍后来在教会里面流通的情形，啊，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接受了，都有在流通了，啊，那大概用这几个条件作为新约正典的一个条件，啊，好，所以呢，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好，犹大的引用的这一些，啊，那其实保罗也有引用，啊，不过他引用的大概就是某一两句话而已，在使徒行传的17章28节，还有提多书的1章12节，啊，那边有引用到了啊，当时的一个啊一些他们啊当代的作者的啊一些啊文字的资料，啊，那当然它是也是用来证明啊这个福音的真道，好，啊，这个啊，所以圣经的权威它主要是在于它的立论，而不是在于它引用的文字，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大概来了解的哈，啊，来了解的，好，那啊所以。啊，在第3点里面啊，就是因为本书的内容比较简短，作者也非使徒的身份，加上他使用的旁经的资料，啊，所以在被承认为正典的时间就是比较久。那另外第4点里面提到，本书跟彼得后书二章之间，啊，这有密切的关系，啊，那而且是啊里面所叙述到的内容所举的例子是非常的相近的，虽然并不完全一样，啊，但是至少都有可能都三分之二，啊，是同样的例子。好，所以啊，这个犹大书是跟彼得后书应该是啊一个有连续关系的，好，啊，所以犹大书被视为是彼得后书的一个延伸，所以我们会说他们的时间可能相差不会很久，但是有先后之别。好，啊，那啊他们可能是直接引用，或是两者不约而同的引用的某一些共同的一个资料，啊，这些异端的文献来加以批判。好，啊，那当然他们都有再加上个人自己的一些独立的意见。好，啊，那这个是。啊，我们在这边大概所看到的，那整个啊，在犹大书的写作当中有一个特色，好，有一个特色啊，就是他很喜欢用三个啊一组的组合啊，三的组合啊，比如说我们啊在这边 最主要的几个他举的古时候的例子，比如说五节到七节里面举着这个古时候这个背叛的一个例子，这边提到了出埃及的那些百姓，谈到了不守本位的天使，谈到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三项，再谈到了这个第八节这一边谈到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这边谈到污秽的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这有用三个组合。那另外呢，在这个第十一节里面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为地往巴兰的错谬，直奔可拉的背叛这边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这也都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好，那类似这样子其实应该还有更多比如说在第一节里面第一节里面就有这个被召在父神里面蒙爱的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另外在第二节里面谈到连续平安慈爱这个也都是三位一组的。甚至你在看，如果有人对第四节第四节除了有人偷着进来，就是被自古被定为受刑罚的那这个基本上不是在描写那一些这些被盗者的特色那后面的就是三个，就是不虔诚的，将神的恩变成放纵情义机会的，不认独一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也是三个来指责他们的一个错误那另外呢，在十九节这边提到了对那些受到了异端影响的人这边可能也是三种人有些人存疑心，是你们要怜悯他们的那有些人是你们要从火中把他救出来的那另外有些是存惧怕心怜悯他们的那这些人可能是比较最严重的无可救药的这一群类似这样子的我们再看到在犹大书里面有这样子许多三组不同的组合那这个都是犹大所用的一个特色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在我在写的时候本来想用一两次就把它讲完，但是话就哇，他怎么每一段都有那么多的历史背景，如果去深入那些背景的话一节一小时就讲不完所以后来就一下子就发展成六个单元这个是这个犹大书我在写作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好，那我想这个导论大概就是我这样简单的来介绍。那我们现在就实际记到经文里面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在导论所介绍的东西再做一些互相的一个呼应那在第一个段落里面第一个段落里面一到四节其实这个是一般书信里面一二节就是一般书信固定的问安的话然后在最后的两节就是这个一般来讲也是颂赞问祝福这样子的一个话的内容但是比较特别的是犹大书的最后的两节他的祝福的用的我们虽然标题是祝福但是其实好像是在这个内容都在称颂神，好像是在祝福神一样但是我在写的时候呢，我是把它用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整个在这个第三节里面这边犹大他有写到他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所以他本来写信的目的是要谈到一些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那这个同得的救恩的时候是指的什么时候他可以有两个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信主的这一个阶段，一个就是以后我们要来到领受神这个永恒接受神的审判，胜过审判之后我们要领受天国，要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时候就是最终的同得救恩的时候。好，那这个最后的里面它最主要就是要强调当我们这样子竭力为真道争辩的时候呢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期待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神的保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在那边这个享受永远的福分所以在最后里面他所发出来的称颂基本上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是有点就是把它引到了我们将来同得救恩的那一个时刻点。好，这个是整个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呼应。那主要的是在第三节那当然第一节这边我刚才说谈到了犹大就作者那我刚才已经在导论的时候已经说到了，然后呢在收信者就是基督徒的团体并没有特别是，但是我们可以应该是属于犹太信主的团体那些蒙召的人这边用这种三种蒙召基本上是谈到基督徒就相对于旧约的选民是旧约的选民他们就是神从埃及这样子呼召出来，那我们新约的选民是神从罪恶的世界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 好，所以啊，这个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应。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啊，神赐给以色列百姓这一切的应许啊，都要成就在基督徒的身上。那所以呢，啊，在加拉太书三章的二十九节那边提到说，哎，我们因为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承受啊神对亚伯拉罕的跟啊这一切的一个应许。那另外呢，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说啊，神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啊，都会成就的，都要在基督里面来成就的。好，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领受了这一切的一个应许。好，这是谈到这个蒙召的人呢这样的一种身份，在父神里面蒙爱的人。好，那这个蒙爱基本上啊，基本上是谈到啊，我们啊啊是啊，神在真里面所爱。好，其实这在约翰二书三书里面的主题。好，那啊这边我们的蒙爱不但是从外面得到神的保护，更是从里面要得到神的坚固。好，好，那啊在啊这个犹大书里面，他最终好提到的就是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好，啊要啊这个啊这个在第二十节二十一节里面，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好，然后啊怜悯，好，这个主题哈是啊在啊这个啊特别在这一边被看重的一个啊一个用字哈。所以在问安啊第二节里面的问安啊，这个作者也用怜悯来取代了啊一般书信最常用的恩惠，好，然后又把它加上了慈爱。好，那这个啊这个恩惠啊基本上是希腊啊最丰富祝福的啊一个问安的话语啊，一个祝福的话语。然后平安 Shalom 是希伯来文最意义最丰富的一个祝福的话语，虽然它是最普遍，但是它确实最常用，因为它所带的含义是非常，比如说恩惠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东西才叫做恩典。好，所以啊这个啊这个恩惠啊就是啊神的一个啊，所有的恩典啊，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那这个啊，平安基本上它是指的身心灵啊健全的一种状态，好，所以啊，这个啊基本上不是指的肉体的健康而已，好啊，包括身体、心理啊，还有灵性的这个健全。那慈爱这个字其实就是 agape， 是圣爱，好，是圣爱。那这个 agape 这个字哈，基本上他有时候也会在描写到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好，那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表达是神的圣爱，啊，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好，这边有提到的，好，啊，主耶稣，啊，在啊这个提比利亚海再一次的向门徒来显现，又让他们捕获了很多的鱼，那主耶稣就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他那个爱其实三次的爱，前两次就是用 agape 这个字。啊，但是第三次它是改，已经变成了 philia 的那个字，啊，但是这个就大家就有点奇怪，难道借着这样子犹大的这个彼得的一个害怕，所以神降低了他的标准了吗？好，啊，那当然啊，你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好，啊，这个啊这个几个三个词也不完全一样，那这个啊我们都可以去啊看一下啊一些相关的资料，哈，啊，吴明真长老有对这个资料有做一些论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这个都是好我们好可以看到的，好，在圣经上他在用词的时候有时候也特别在表达的某一些啊意涵。那犹大书的后面特别被那些引诱的人，第一等人跟第三等人，好，基本上那边都强调怜悯，好，怜悯，好，那这个啊基本上怜悯本来就是向审判来夸胜，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数。好，好，那在啊这个啊第三节跟第四节啊，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再啊来解释一点好了哈，解释一个啊，在那个第六页哈，第六页这个第三点，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哈，啊，这边是。啊，我在第二点里面谈到耶稣透过所赐给他父的名不住的保守门徒从过去直到未来，啊啊，这个啊这个耶稣这个名啊到底是谁的名字，啊，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这边谈到父的名，哈，父的名，好，那其实耶和华这一个名，哈，基本上就是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相信的。那当然耶稣出来的时候，他是将自己就是弥赛亚的这样的身份来向门徒来做见证，来阐明出来，甚至他一直谈到我是我是，那我是这个句不是随便乱用的，这个我是这个字就是 ego eimi， ego 就是我， eimi 就是我是，我我是。那这个字其实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当摩西问说，那我要向这些犹太这些以色列百姓怎么来介绍你呢？然后神就启示自己的名叫做自有拥有，自有拥有，我是自有拥有。那这个自有拥有它被翻译成希腊文就是 ego eimi， 就是我我是。所以当主耶稣在说我是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说我就是ego， 就是那一位了，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所以当这些以色列百姓听到犹太人听到耶稣说 ego eimi 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气愤，说他僭越了神的身份，就要来把他杀死。这个是有这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当然圣经谈到名字的这个时候，名字不一定指的那个耶稣的名字，不一定指的耶稣，不一定指的耶稣，他可能是在讲他的本质，所以有时候我们解释的时候也要谨慎，也要从本质的角度看。但当然更直接的就是指的他这一个名字。好，那当然这个名字就是代表他的本质。我们先看这个十一节，十七章的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们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这边是我的名，但是原文是我你的名，赐给我你的名，所以赐给耶稣的是什么？是父的名，是父的名，所以我们看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这个耶稣对祷告对神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了他们。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如果说这犹太人他们就一直都是信奉犹太教的，所以如果是指的父这个名，他们早就都知道，虽然不一定是他们不一定了解知道是称是他们是读作耶和华了，耶和华是应该主后第五世纪的马索拉学者才出现的一个称谓，因为他是把主把这个自有拥有的这个字，我用英文写就是 YHWH， 然后再加上 Adonai 那个主的母音，然后这个几个把它音两个字音合起来就耶和华的音，我们这样子耶和华的这个名字是这样出来。所以在我们美国总会基本上真理研究会就决定他们就不读耶和华，所以到美国去的话读中文圣经读到耶和华他们都会读主啊神啊，这个是这个因为这个是后来被创出来的字，所以耶和华这个基本上，那当然那个名字是什么已经失传了不知道，因为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就不敢直接称神的名字，就直接称主阿多乃，那当然后来为了要这个把子音把要把母音加到这些原来的字的子音上面的时候让大家方便来读，那所以这个马索拉学者就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字，那这个是比较被人诟病的地方了。所以有些现在有些人都换成亚威，不过亚威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接近的字，只是可能比较接近，但是不晓得真正的音是什么。好，这个是我们大概做一个理解。好，那我们来看第三节跟第四节，犹大书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里面这边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义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这边所谈到的是他们这个假师父的这些特色然后第三节里面这边谈到作者他称这些弟兄为亲爱的原文是没有弟兄，他直接都是亲爱的，后面也都是在十七节十九二十节都是直接称亲爱的亲爱的。好，那说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那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这个同得救恩到底是 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好，好，好，那所以好，这个是他本来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目的，好，是啊，谈到啊啊这个啊，那这个铜的经文可能啊，我个人从最后那两段里面，我认为他可能是比较指向的，就是最终要得着救恩的那个时候，所以才会关系着现在我们今天面对的我们现在信仰有这么多的假事物在引诱我们，我们怎么样呢去防备？好，免得失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好，所以好在第三节这边谈到了说要论我们同得的救恩啊，那这边他说我想尽心啊，我不得不好，那表示说啊，这个他的态度是非常的积极啊，也一表其实这个事关重要，一定要说个明白讲清楚的。好，那论述的内容说我们同得的救恩。好，可能不只是我们现在得救脱离罪恶瑕疵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时刻，可能更指向从神的愤怒下要得拯救，要脱离那永远审判跟刑罚，成为得以站在神荣耀前的一个圣徒。好，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二十四节里面所面的论述的比较相近，而且跟整个犹大书的一个主旨基本上因为这个异端你这个影响着我们将来这个信仰的值，好，也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得救。如果我们受了迷惑，那将来我们就会失掉了这个救恩。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来竭力的为真道来争辩，好，为这个信仰来争辩。好，这个是啊，可能这个同得的救恩是比较指向的这个后面的时候。那也有的资料是说，本来是要论前面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哇有这个异端的影响，所以他就把它论到了后面来了。好，所以也可以从这包括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救恩的状态跟以后我们要得救恩的那个状态，好，都可以是指都是这边的一个重点。好，那这边第三节的后边这边有一课特别要来了解的，就是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的一次，它这个用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它是一次了结的意思，就是一次就完成的意思。那但是这个一次了结到底什么叫做一次？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一次就颁发一个东西给你吗？或是说对某一个人好，我这一次就给你好，其实这个一次也不是这个一次，它这个一次是指着一个完整的阶段当然透过耶稣来到世上的传讲，透过后来圣灵建立教会，使徒们他们领受了神的真道好，就像在约翰福音14章16章里面谈到，当他们领受圣灵了之后他们就明白了这一切的真理，想起了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就这样子的他们就开始在建立那当然我们并没有从圣经里面看到他们有开真理研究委员会这边讨论怎么样的然后把那个教义把它写出来其实可能在当时都还没有这种教会的规模，也没有教会的组织但是在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使徒们他们的一个传讲然后他们在当时的一个教会的对教会的建立，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整个这个道理的规模就已经出来了这个正如我们在提多书1章4节里面有提到的共性之道这个有共性之道，然后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后书的1章里面有谈到了这个真理的规模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1章提摩太后书的1章第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要用基督的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常常守着。14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所以这边强调的这个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从前交托你的善道那另外呢在罗马书罗马书第6章这边第17节这边最后谈到了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那从这些细述里面我们都看出来整个在圣经里面虽然那时候并没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总会的组织，那时候也还没有所谓的大公会议去决定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大公会其实是在罗马皇帝运作之下主导之下的一些 一些会议，虽然是宗教的会议，但是其实也是排除异己，也是这个讨论。那某一些但是某些检定出来的话，可能都有一些不完备的地方。那但是在使徒时代里面，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决定这些外邦人来归信的时候，怎么样的面对于这个受割礼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所以呢，在那时候并没有，可能都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条文式的这样一条一条的出来。不过整个那个真理的规模是已经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在读这个使徒，在读新约书信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的道理，我们的所主张的教义是承继着使徒时代的那样子的一个真理的规模下来。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也是从圣经里面所表达的出来的东西，我们去理解。所以呢，其实这些东西应该以就使徒来讲，他们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甚至在辨别邪灵圣灵的时候呢，在约翰一书，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柯传道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整个辨认这个邪灵的，从这个第三节里面第二节里面那边谈到，凡灵认耶稣基督的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那这个当然是最基本的，如果你这个基本的道理连基督论的观点都错掉的话，那当然就什么全盘皆错。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书其实还有约翰福音启示录，其实他们这都是在晚期这个针对这样的异端所写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当时就他们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我待会会来介绍这个一些后来又更演变出来的一个完整的理论的一些内容好，那在第五节这边谈到用这个它的属性，它是论世界上的事还是论属灵的事情。那另外就是第六节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听从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是指着使徒们的他们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如果不服从他们所共同这样来传讲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谬误的灵错谬妄的灵不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呢，这个大概是我们看到的，他们都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那种信仰的规模那这个是他们在这边所讲。那在这边所谈到的这个一次交付圣徒那从这一句话里面大概我们可以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意涵就是真道的内容已经全备已经全备了那所谓的全备就是说它应该已经很完整应该完整，那但是并不表示说它所有的细节的说明都很清楚，它那个真理的规模是已经呈现出来的，已经完备了所以这个提多书说有共性之道然后呢在圣经上也多处的提到在律法书里面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在启示录里面也谈到了启示录的内容，这些不可增加不可删减这个真道的规模似乎已经都能够在这边做了一个确认那在一般来讲，我们在圣经上所谈到加添跟删减这个有什么样的范例吗其实是有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第五加添信息之力加入了新教导，比如说加拉太书一章的六到九节他们认为这个更改了福音还要再受割礼，除了受洗之后还要再受割礼那另外就是新灵性主义，新灵性主义也是加增加的，就是在哥罗西书二章里面谈到的那一个禁欲主义或是敬拜天使或是刻苦己身的那一些这个新灵性的主义。那另外呢这个删减福音的例子大概就是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谈到的有很多人火论复活的道理，那就是把那个道理给删掉了那另外彼得后书三章一到七节里面是火论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也把基督再来的这个教义把它拿掉了这个就是不对的好，所以这个一次其实是一次了结的意思，一次到永远的意思好，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那这跟那这边接下来第四节这边谈到有些人偷着进来偷着进来，在注脚七里面这边已经谈到了这个在加拉太书二章四节，以弗所书二十章 保罗所说的，还有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他都是用 未来式，也就是说在作者在讲他们那些记载那些内容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师父假师父似乎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或是还没有真正的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用的是未来式，但是犹大书是用这个已经发生的，是表示已经发生的，甚至现在就在里面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来了解，我们必须了解的。好，那这边提到了四点，那其实我们说可能是真正描写的那些师父的是后面的三点，然后第一点是谈到他们是自古就被定刑罚的，那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在这个后面的接下来从第五节的论述到第十六节的论述，基本上就是谈到从古时候所发生的他们就已经被定罪了，然后呢这些人他们特质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那我想最主要的要来看到的就是这边说把神的恩当众放纵情义的借口，所以其实假师父他们其实就带出了很多的这种错谬的行为，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谈到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那很多都是指着他们那种道德上的问题，那反而直接讲到信仰的错谬的这个反而就比较只有在这边第四节这边所谈到我认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只谈到这样子，主要那我想我来介绍的主要的是这个第这个火刃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在当时的一个异端在第九页里面的八注脚八跟九跟十基本上我是把这个这个诺斯底思想的一个异端到了第二世纪之后又一直不断的发展，甚至变成了一种主义，也就是变成它的条文就变得很清楚，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当然它其实是非常多元的有禁义的也有重义的也有这个二元二有大部分基本上是二元论的那在神观的话对神对这个天有各种不同的一种看法的，然后对伦理观也有不同的主张的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你像其实我大概不知道十几年前也在这边做神学讲座的时候，我就是讲两约之间的背景，那其实我有分析了这一段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大家可以可以去参考那个如果你有祈祷本的圣经它的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前面的注释里面它有一些介绍是可以来去了解。好，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他们火刃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那当然在犹大书的这一节经节里面它有两种异化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的最后，并且不论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说法就是说独一的主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把耶稣已经就直接指向了父这就是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传统的用法。好，那这个但是呢这个说我们或作和我们又把独一的主宰跟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区分开但是这个分开只是用词的分开但是在我们看来它整个的意义它都是就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独一的主宰就是耶稣基督。好，那在这边我们大概来了解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九页的这个火刃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黑点的这个逗点的这边的说明说这正是当时异端的共同主张，不论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不论耶稣就是基督，不论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那这边有几约翰一书一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四章二到三节约翰二书七节这边都是谈到在圣经里面描写到他们情况。但是我刚才说到这个理论就后来就越来越发展那甚至很多东西就被甚至有个专有名词那我这边来提到的后来有的三种的异端的理论那两种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其中的一种叫做克林托主义，另外一个叫做世子说也就是义子说。那我们先来看注脚的第八克林托主义主张耶稣就是一个人完全是跟普通人一样的诞生的，所以他是约瑟跟玛利亚透过 啊，这个夫妻的关系所生下来的，啊，他特别顺服神，啊，所以他在受洗的之后，啊，基督以超乎一切的权力以上的权力，采取鸽子的形状，啊，就是降在他的身上，啊，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哎，结果他就变成了一个有基督护，好像护在他身上的这个耶稣，啊，所以耶稣在世上能够有这么说讲到有权柄。能够有行能力的行神迹的权柄，这都是因为基督在他身上所带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好，但是呢，啊，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最后有说了一句话：“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哥大尼。”好，那意思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啊，好，那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一节说：“哦，基督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啊，所以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耶稣。基督是不能死的，啊，基督不会受苦的，啊，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啊，所以出生是一个普通的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普通的耶稣，啊，但是中间这一段这么有差缓，是因为基督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耶稣，所以基督跟耶稣是分开的，啊，所以这个是克林陀主义的一个主张。那另外一个是世子说，啊，世子说或是羊子说、义子说，是主张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啊，神因耶稣具备公义的精神跟无私的奉献，所以选择他担任他是先知是义子，啊，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人，啊，所以因为他成为耶稣神的义子，所以神也给他的这样子一个恩赐，能够行出这样的事情，啊，他是只有复活之后才拥有神性的，啊，这个是世子说，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才拥有了这个神性。那当然这个有些详细的我们并可能要再啊，这个再去聊，就进一步的了解。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够了，因为这是邪说，也不必了解到深入，反而受他的影响。好，那另外一个叫做是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叫做幻影说，啊，认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不可能成为肉身，啊，耶稣的本体就是神，耶稣在人间一切的活动，包括十字架上的受苦以及而后的复活升天，都只是化身跟假象，是神投射在人间的一个影子、幻象或是幻影形体，因而他们反对道成肉身的理论。那其实道否认道成了肉身，不单是幻影说了，其实刚才我们所说的不否认耶稣基督的耶稣的神性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其实他们也不接受道成的肉身，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有这个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异端，慢慢的后来又演变得更精致、更多元，好，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异端，好，这个是在这一个部分所提到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好，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这里，好，在第十页的第三个段落，好。这边啊，其实跟第五节到第十六节，我这边整个都用一个题目叫做背道审判的警告，啊，背道审判的警告。那这个背道审判的警告，啊，基本上都是用的很多的例子，啊，那它有一个很固定的格式，啊，从第五节到第十六节，甚至17节到19节，它大概都有一个故事，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先谈到了整个旧约的一个例证。啊，或是一个事件，好，啊，然后或是一个预言，好，啊，这个先把旧约的这个题材，然后十七节那边谈到了使徒的教导，然后呢，他就会来说，哦，那这些人是指的谁？就是指的假师父，啊，也就是说他会先谈到了一段旧约或是新约的一个资料，然后呢就开始这些人，那这些人在描述这些人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谈到他们的那一种。这个特质啊，邪恶的特质啊，包括道德上面的啊，包括啊，他们就像那些旧约的人物里面所做出来叫得罪神的那一些背叛的事件，好，啊，那这个就是背道的，所以背道啊跟啊道德的一个败坏的啊，这个就是在不断的用很多很多很相近啊，但是又很好，啊，很甚至很多很文学的。很抒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来描述的这些人，好，那在五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谈到的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历史的三个群体受到审判的事件， 啊，这个一个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不信的以色列人。那啊，这边其实在翻译上面也漏掉了一个，就是啊，在这个第一个点第五节说明的啊，这个第一个点里面，这边我有用一个引号说一次完成的啊。那这个一次完成在注脚的第十一里面，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啊，可以是一次完成的拯救啊，或是啊一次的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好，那这个是啊啊啊，这个也跟那个一次交付的那个一次用的字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好，那啊最主要的是啊，神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跟他们立了西乃山之约，好，那接着透过了摩西来颁布律法，好，这个颁布律法就是神国的规矩，好，神国的法律，好，所以要他们来遵守，好，所以呢，神在这边建立了啊一个属神的一个国度，好，一个国度，好，一个祭司的国度，好，啊，那这个是啊这边啊这个立约里面的一个内容，啊，但是啊我们知道他们后来本来应该一年多就可以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多了38年多，好，所以总共啊他们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那主要的就是谈到他们在溃难迦南地的事上失落的信心，好，所以啊他们啊向摩西大发怨言，所以也在那个时刻啊神就要来，本来要来啊击杀这些百姓啊，但是后来就是啊就是啊这个20岁以上被数点的男丁都不能进入到这个神启示应许之地，除了加勒跟耶稣亚之外，另外所有的利未人啊就不在这个限制啊，因为他本来不是在那个数算当中。那另外妇女啊跟小孩啊，基本上啊他们就哦这个都在这个范围之外。好，所以呢在这边啊谈到了第一等人，就是啊这个出埃及那些啊这个啊不顺从的人啊。那当然在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的这一些啊，特别在哥林多前书10章啊5到11节，还有希伯来书3章4章里面都有提到啊这些啊在埃及在旷野地被神击杀啊而死的这些人啊，好，在灭绝在旷野里面啊，这个是他们所受到的第一个审判。那另外第二个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啊，那这不守本位的天使基本上可能要做一个说明啊，就是说啊这个圣经上有没有记载啊？啊，圣经上有没有记载？哈，圣经上，那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我们一般来讲，这是指着堕落的天使，天使堕落后之后，啊，被摔到啊这个啊地上来，哈，啊，那这个就是啊我们看到的所了解的啊这个天使堕落的这样的过程。那这个在彼得后书的2章就是这样子的描述。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的2章，啊4节。啊，4节这边谈到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神的审判。那这个是啊，这个啊，那但是这个是发生在创世之前呢，啊，那圣经上没有特别的记载，啊，但是呢，我们会啊，基督教的传统它是用2段的经文来描写这个天使的堕落，啊，一个是以赛亚书的14章12节到15节，啊，那一个是以西结书的28章11节到19节。好，那这个很好记，以赛亚书的14章，然后乘上2，以西结书的28章。好，那一个是谈到了这一个啊巴比伦的啊这个啊他们的堕落哈，以及他们将要受到的审判。那另外呢，以西结书呢是用推罗啊，那都是把它描写成像类似像天使一样那么美丽，然后啊，然后最后被好，好像被重重的摔下啊。那这个啊，一般来讲基督教的传统就是把这个当成是天使堕落成魔鬼的一个过程。好，那但是呢，另外有一些人他有另外一个看法，认为是有记在圣经里面的。好，就是在创世纪的6章。创世纪的那也是一个比较难解的经文了。对不起，第6章的1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啊，这个神的儿子也有一派的人是主张就是天使，啊，然后天使啊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就来随意的挑选，但是这个跟我们基督教的道理是不太相合的，啊，我们基督教里面没有谈到像希腊的神话里面那个 哦，这个天神还可以下到凡间跟人的女子这样发生关系，生出来的半子半神的，好、哦、这样的一个人哈、哦，然后经过了一番的努力，他就变成神了哈。好、哦哦，那这个我们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解释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那边神的儿子是指着啊、哦、近前的后代，啊、哦、就是赛特的后代，好、哦，然后这些人的女子就是指着该隐的后代，啊、哦、这样子后来啊啊、哦、这样子啊。哦他们呢结婚，然后生出了这种啊、哦，这个啊、哦、没有信这个报这个等于说这个啊、哦、这个后面所说的这个啊、哦、生活在罪恶当中的那一群人哈、哦，那这个也是谈到我们在婚姻的圣洁上面啊、哦，如果能够啊、哦、更重视族内的通婚哈、哦，那这个可以免去很多的罪恶的事情。好，这个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哈、哦，这个是不同的一个解释。好、哦，那这个啊。哦好，那当然我们从启示录的二十章里面有看到啊，这个啊天使啊，他啊是被关在无底坑1000年的时间啊。那这个很多的时间上，当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了哈、啊。那这个啊，这个是很难解释的，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太特别去提。好、啊，那这边就是谈到这个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被审判的情形。那另外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啊，那其实是本来是有5个城市要受惩罚，后来只灭掉了4个城市。索尔是因为啊这个罗德的小信，反而这个城市免于灾难，啊，但是啊这个罗德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好处，反而更让他们就在那个很险恶的环境当中看到那种被毁坏的情况，反而造成他们的信心的失落，哦、啊，所以他后来还是赶快逃离了索尔，但是来到身上的时候，他以为全世界都已经被毁灭掉了，好、啊，所以呢，他的女儿就。跟他的父亲就跟罗德发生了这样不伦的关系啊，啊，生了索多这个摩押跟亚门哈、啊、的后代啊，这个是我们大概所了解到。那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被毁灭的情形记载在创世纪的19章里面哈、啊。那当然在这个之前还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祷告在18章里面啊，但是后来讨论到讨价还价到10个亿人的时候，他就没有再继续了啊。那到底是他们？亚伯拉罕了解是什么，但是他当他远远的看到索多玛毁灭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哇，神就把这个城市毁灭掉了，他可能很沮丧。但是后来看到罗德还活着的时候，哦，可能才真正的了解，原来即便是一个义人，神啊、哦、还是保守了那个义人啊、哦。这也就是义人因信得生，在哈巴谷书2章4节里面那边所说的意思。虽然神要审判犹大人，神要审判这些巴比伦人啊、哦，但是这些。犹大人他们被审判，但是这些义人神还是要把他拯救出来，好，所以义人会因信得生，好，这个是在这边所提到的。好，那另外呢，好，第8节里面就谈到这些被盗者也将要受到刑罚，好，那这边的谈到这些被盗者，他把他形容成做梦的人，好，可能他们自认为他们得到启示，哦，或是说他们是欲火缠身和真理现实脱节，好，他们就是像那种，哦，这个，哦，这个。在做梦里面这样随便乱啊、哦，这个照着自己的欲望去做的哈、哦，那他这用简短的3个特性来素描这些啊、哦、做梦的人和、哦、这些假师傅污秽身体的哈、哦，那这其实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污秽身体其实对应着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啊、哦，他们就是啊、哦、另类的肉体性的性行为哈、哦，其实就是我们同性恋的行为，好、哦，那另外呢啊、哦、轻慢主治的就是指的这些啊。哦不守本位的天使，啊、哦，他们轻慢了拥有主权的神，哈、哦，好、哦，所以啊、哦，他们否认主的权柄，啊、哦，那被盗者也是一样，啊、哦，借由他们不法的行为，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耶稣，我们的基督，好、哦，那啊、哦，也轻忽了公信的要道，好、哦，所以轻慢主治的是对应的第二个例子，那再来毁谤再尊位的是，啊、哦，是指着啊，啊、哦，这个，啊、哦，这个，啊、哦，啊、哦，就是。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传统，哈，那这个在尊位的可能是指的天使，哈，但是它最主要的是指向着，啊，这个透过他们所颁布的律法传统，哈，那在使徒行传的7章，啊，还有加拉太书的3章、希伯来书2章，那其实都有提到了这个律法是借由天使来传的，哈，它是这样子的描述，哦，所以呢，这边毁谤在尊位的，哈，其实就是指着他们这些被盗者，哈，自创的福音贬低了律法。啊，拒绝顺服真道的规模，啊，所以在这边是最主要的啊，这个毁谤在尊位者是把它指向了天使所颁布的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好，啊，这个当然也是指责 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些仆人，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待会会看到的就是这个可拉的背叛，基本上他们就是不服从这种在上位的这个权柄，这个是谈到的。那另外九节到第十节里面谈到了一个历史，一个被隐藏的事件，那这个我想我们时间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课再从这边接着讲。